起来读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我们请大家翻开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然后我们再来读诗篇第十八篇三十一到三节。诗篇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然后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还有第三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当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不配的罪人。主，你不仅救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光景，那个死亡的结局，主，你要因着你的名来领我们走义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因此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意你来带领我们，愿你用你钉痕的手再来搀扶我们，再来扶持我们，再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跟从你，把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早间再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安静我们的灵。祝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都很盼望我们一生的道路是平顺稳妥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平安无忧。所以在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成语高枕无忧。你看我们睡觉，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把枕头垫得高一些，能够无忧无虑。但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太多的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常常发生在我们周遭。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当然有一些悲观，但是常常我们发现这是事实。所以人正说平安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是在报纸上，不是只是在电视里面的新闻，在我们周遭的人的身上，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看到过。像前几个月在休斯顿 Spring 那里发生的一家四口华人被杀害，包括两个幼小的孩子，警察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线索，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害。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个男主人他是我一个同事的大学同学，我这样的事情好像离我们并不是很远，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充满惧怕。其实不要说这些发生在外面的这些叫我们心里面很害怕的抓住我们的那些很比较极端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琐事，我们工作的里面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就已经足够叫我们下沉了。老板的一个脸色，公司里面同事的排挤，工作项目不顺利，或者在学校里面学业没有进展，或者经济上遇到了一些难处，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夫妻关系的不和，小孩子不听话哭闹，这些事情就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心。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就是高高低低，起伏不定。那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被这些生活的高高低低、起伏不定所抓住？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起伏不定，高高低低的，飘忽不定。所以在几年前，我有一次坐飞机从犹他的盐湖城坐飞机到休斯顿。那飞机在这途中可能被一个强烈的气流所抓住，飞机就在那里上下颠簸，非常的厉害，一突然上升，一会儿又突然下降。有好几次那个飞机突然下降的时候，我就听到舱里面有人实在忍不住就害怕的尖叫起来，就像坐那个 roller coaster 那个云霄飞车，突然一下子下降的时候，那人就吓得的尖叫起来。然后我自己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坐飞机几乎坐到要吐的地步，然后飞机里面确实有别的人，有不少人就拿着那个纸袋在那吐的一塌糊涂。你会发现我们的信心被这个环境所抓住，是不是好像就像这个飞机被气流所抓住一样，当上下颠簸高低不平的时候，那个滋味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受，当我们吃了再多再好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我们的信心被那个环境所抓住的时候，上下颠簸，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好像也有那个晕飞机的感觉啊？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持守，因为我们的信心颠簸的实在太厉害了。我有一点点的话语好像几乎都要吐出来，好像那个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要漏过去了。这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的那个多多少少的有那个真实的经历。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不但是随着生活高高低低起伏不定，还有我们的信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被冲淡一样，好像时间会把我们的信心冲淡了。回想我们起初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真实，我们觉得而且我们经历我们的祷告都蒙主的垂听，主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真实，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对我们的扶持是我们手能够摸得到的，我们能够亲身的体验得到的。所以我们都很愿意唱这些很美的诗歌，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怎能叫我不爱主，他是这样爱我。然后我们很愿意背那些圣经上的经文，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在他面前有满足乐，在他右手中有 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哎，我们都非常愿意背这些圣经上的诗篇，因为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因为神用他大能的手，他把我们的信心建立了起来。所以在我们出信的时候，哎，我们觉得爱主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爱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但是光阴似箭啊，时间过得很快。一年，我们信主了一年、两年、几年以后，啊，你会发现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开始慢慢的变得模糊起来？哦，那个曾经在主面前的那个满足的喜乐，好像慢慢的消失了。哦，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每一个都蒙主的垂听，还有我们对主的话语哦，在也没有那个不渴慕溪水的那样子的渴慕了。我们定下计划，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语我们要读一遍，圣经要读一遍。可是两个月以后，我们出埃及记还没有出完，我们就倒闭旷野了。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经历？这是不是我们多多少少的都经历过的？好，所以我们在读这几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这几处经文，哈巴谷书三章还有诗篇十八篇，这里都提到了稳行在高处，或者是在高处安稳。讲到稳行在高处，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信心是稳固的，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坚固的，而且不但是稳，而且是行在高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向前的，是不断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的。可是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看我们信心，我们经历的失败，经历的软弱，我们会觉得稳行在高处，这可能吗？是不是稳行在高处，这只是一个愿望？这只是，是不是那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所达到的那个非常高的那个高度，那是我们遥不可及，是我们高不可攀的，是不是这样呢？但我们来看哈巴谷书还有诗篇，当神在这里开启先知哈巴谷和大卫的时候，这两个先知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很不一样的。当神向哈巴谷开启他的话语的时候，哈巴谷所处的那个环境，神家正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光景，神的百姓是在一个非常黑暗、一个堕落、一个拜偶像、一个远离神的那个可悲的光景的里面。这时候加勒底帝国已经强势的崛起，不断的欺压神的百姓。这时神把那个以色列民，他们将要被掳，他们要被杀、被掳掠、被羞辱，那个可悲的、非常悲惨的那个图画启示在先知哈巴谷的面前。哦，哈巴谷的心里面实在是充满了痛苦，他为神的百姓焦虑，他心里面充满了疑惑。哦，在这个时候，神把那个宝贵的应许稳行在高处，启示在他的心中，叫他的全人活过来。那大卫呢，在诗篇十八篇这里，大卫刚刚经历了那个得胜的经历，他刚刚经历了神照着他宝贵的应许，他保守大卫免受仇敌的攻击，神刚刚把大卫从扫罗的追杀中，从仇敌的攻击里面带出来，神要照着自己的应许要高大卫做王。所以大卫刚刚经历了一个荣耀的得胜。所以你看见在这两处不同的境况的里面，这两处不同的经文，虽然这个境况不一样，在当无论是在回顾过去神照着他宝应许来带领，或者是展望在前面的那个将要面临的那个艰难，以色列民所要经历的艰难，无论是怎样的境况的里面，神都给这两个先知都有一个宝贵的应，都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稳行在高处。而且这个应许不是只是给这两个先知的，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是给你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的宝贵的应许。 是我们可以去真实的去经历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稳行在高处呢？我们怎么样让稳行在高处可以真实的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里面可以去经历呢？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几段的经文，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所行的这神迹。那我们稳行在高处当然有很多的方面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主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我们来看一看稳行在高处它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他不在那个船上，门徒们在船上，他们在海里面，他们被风浪所抓住。那其他有几处福音书里面说到门徒们在海上已经滑行了有十多里路，所以这个风浪摇撼这个船，他们摇橹甚苦，他们已经来到了自己力量的尽头。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往门徒那里去，但是门徒因着风浪太大，天太黑，所以他们看不清楚，所以他们以为是，甚至以为是鬼怪，就害怕起来，喊叫，他们喊叫起来。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稳行在高处，我们要稳行在高处，那个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认识主，我们需要看见主的恩典，我们要明白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诗篇十九在希伯来书十九章九节里面说到，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所以神常常是借着恩典，借着他大能的奇妙的作为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艰难的里面，我们在一个痛苦灰心的失望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神的恩典一临到我们，神的奇妙的作为一显出来的时候，也许是借着一段经文，也许是借着弟兄姊妹的扶持，也许是他大能的介入，当他的恩典一临到我们，当他的奇妙的作为一显出来的时候，发现全人就活过来了，我们的人得到了释放。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的不明白神的恩典，我们常常的看不见他奇妙的作为，这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主。就像这几个门徒一样，当主在海面上行走要到他们那里去，主的拯救就要临到他们，主的奇妙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可是他们看不见。就像我们被周围的那个环境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主奇妙的作为，我们看不见主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我们甚至还怀疑主，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主的垂听，为什么主还单言，为什么不但不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还要拦住我们，还要让我们心里所愿意的，主好像还拦住我们，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呢？从前我在州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在我们聚会的那个聚会所有一位弟兄，他是做的，他做得非常的好，他是一个 mutual fund， 就是一个共同基金的经理，他做得这样的出色，以至于在纽约华尔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金融公司，是在金融界人人敬仰的一个金融公司看上了他，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待遇的工作，一个非常好的职位。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0年年底还是2001年年初，我记不清楚了，就大概是在那个时间。所以那个公司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职位，一个非常诱人的薪水，就是我们大概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薪水。然后那个工作呢是在司马大楼二楼的大概90楼左右的楼层，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职位是很高的，楼层越高职位越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至少那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所以我们弟兄就心动了，因为他也
实在是热爱他的工作，这次也是人人敬仰望能够进去的公司，所以呢他就把他在三藩市的工作就辞掉了，然后也跟所有的弟兄姊妹都道别，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太太孩子都安排好了，然后他们要全家都搬到纽约曼哈顿去了，他要去那里上班了。在他将要去华尔街工作前的几个礼拜，他觉得他还是需要为着这件事情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他就求主，他就祷告求主来带领他前面的路。结果他一祷告，他越祷告心里面越不平安，他越祷告心里面的那个焦躁不安就越强烈。甚至主借着话语，借着圣灵，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他，叫他不要去，甚至借着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一句话，就告诉他前面有凶险了。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他从来没有这样好像人摔跤的这样的经历那个不安就紧紧地抓住他，让他好多天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得到平安。然后经过了好几天的挣扎以后，他终于全人服下来了，他愿意顺服主，他就跟他原先的公司说他不去纽约了，他不去曼哈顿了，他要回到原先的公司去上班。那原先他原先的公司老板也非常诧异他愿意回去，但是那个职位还好还留在那里，所以他又回去他原来的公司上班了。那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当我们的弟兄站在电视机前，他看见那个世贸大楼倒塌下来的时候，世贸大楼二楼是伤亡最惨重的一栋楼，因为那个飞机撞击的那个部位是比较低一些，大概80-81层的样子，那个楼层以上的人基本上没有人活下来。当我们的弟兄看见那个世贸大楼倒塌下来的时候，他的全人在地上，他痛哭流涕。感谢主，我们的主实在是太爱我们了，我们的主他实在是不愿意我们空空两手，带着羞愧带着惭愧去见主，他实在是不愿意我们就这样子在最终在世界里面行完我们地上的一生，他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存留的日子。但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点点制作的工作，他还有一点点难主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平安的路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感谢主他还这样的在乎我们，感谢主他还这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点点制作的工作，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一生是在他的手中，我们实在是要来认识他，我们要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他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到马太福音14章这里，当主耶稣来到离船比较近的时候，门徒看清楚了，原来是主。彼得看清楚，原来是主，他看见了主，他心里面就有了一点的信心，这一点点的信心就能够鼓励他能够往前去。主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就凭着信心他就迈出去了。结果他就经历了那个奇妙的神奇妙的作为，他也可以，他发现他也可以在海面上行走，虽然风浪是这样子的大，当他的眼目盯盯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所以他往前走了几步，这时候30节，他看阴风甚大就害怕了，当他的眼目从主的身上调转出来，看见周围的环境，看见风浪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就要下沉了。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稳行在高处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仰望主，我们不能够看环境，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的眼目是看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就会跟着这个环境下沉。当我们的眼目调转，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就能够经历他拯救的大能。 那我们的眼目所定睛的是反映我们心中所想的，所以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什么上面，那就反映了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们的眼目若是定睛在这些俗世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那些 entertainment， 那些韩剧、日剧，最近还有美剧，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那些钱财的上面，或者是在那些好的工作的待遇上面。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些上面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是一定是软弱的。当环境一有变化，当经济的风浪一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跌倒，我们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唯有把我们的眼目调转来仰望主，让神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就像哈巴谷书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主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喜乐，他就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灵修的生活。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让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到主的面前，和主建立第一手的亲密的关系，来寻求他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在诗篇里面，诗篇四十二篇三节里面我们看见的，当这个写诗篇的诗人他在主的面前，当他看见自己周围的环境是这样子的逼迫他，当他看见仇敌在那里控告他说你的神到底是在哪里，当他和主的关系，他发现自己和主的关系好像离了有一些的距离，他没有办法摸着主的同在的时候，这时候他感慨啊，他感慨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哦，当我们的心摸不着主，当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得不得满足，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失去了那个方向，没有了定向，在我们的心就烦闷，就忧愁。哦，在这个时候，神话语的亮光向他开启了，神借着他的真实把我们引导到他的圣山，把我们带到他的居所，进入他丰富的同在的里面。这时候我们就经历了诗篇四十三篇三节到四节里面的那个经历。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让神的话语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的同在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了神的祭坛前，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我们都非常喜悦的那首诗歌，到我们最喜悦的神那里。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的话语的亮光，我们借着他在向我们在祷告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他要把我们带到他丰富的同在的。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看见彼得他要下沉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里面，我们看见当他要下沉的时候，他信心不够了，他要下沉了，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时候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就抓住了他，就彼得就免于下沉。抓住他，这里讲到彼得他连于元首，他连于基督，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见稳行在高处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连于主。就像彼得在这里所经历的，当我们连于主，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他拯救的大能，我们的信心的头就能够抬起来。而且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连于主，那个原连于主是出于主的，是主伸手去抓住了彼得。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经历，是主用他钉痕的手搀拉我们，用他钉痕的手来扶持我们，来引导我们， 叫我们不至于跌倒。所以连于主实在是出于主的，枝子连于葡萄树，那个联合的根源是葡萄树，是先有葡萄树才有枝子，并不是枝子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努力就可以连于葡萄树的，实在是葡萄树的恩典临到了枝子，可以让枝子连于葡萄树。所以对于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连于主，实在是出于主的。主说属于我的羊我总没有一个撇下的，我们感谢他这样信实的应许。所以我们能够连于主，不是我们配，不是我们能够靠着努力就可以连于主的，实在是他用他钉痕的手来抓住了我们，来抓住了我们，可以连于他。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经历连于主的那个实际，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向主有一个坦诚的心，我们以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疑惑、我们的不安，我们放在主的面前，求主用他的手来抓住我们，让我们可以连于他。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诚实的人。我们需要坦诚地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连于他，我们也需要能够谨慎，能够谦卑。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里面说到，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是太多的经历，我们实在在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也实在是看到太多这样的，当我们以为我们站立的稳后，我们其实离跌倒已经不远了。当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可以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已经很小了。然后在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节里面，主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悦人的脚快，他喜爱的是敬畏他、盼望他的慈爱的人。所以主盼望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诚实来到他的面前，谦卑我们的心，求主来抓住我们，让我们可以连于他。所以当经历了这三个信心的功课以后，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四章这里在三十二节，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当主耶稣主的丰富的同在临到门徒的时候，当主来到船上，他丰富的同在临到门徒的时候，风就住了，环境来抓住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也许风浪并没有住，风浪还在外面，但是主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他把我们信心的头抬起来，他把我们高举，让我们在高台之上，风浪再也不能抓住我们。除了我们的神，谁是我们的磐石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主，我们要看见主的恩典，明白他奇妙的作为。我们需要仰望主，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的身上。我们要连于主，我们要求主用他钉痕的手来搀拉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不至于跌倒，我们可以经历他拯救的大能。所以认识主，仰望主，连于主。所以真是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抬起我们信心的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慈爱充满他的会所。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OK，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事以后，耶稣在比利亚海边又向门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什么大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呀，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我们听到这里。约翰福音21章后面这半章，可能很多人都很熟，很熟悉，已经交通过好多次，所以今天就停到这15节。弟兄姊妹们，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以前我读这一章圣经都草草过，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交通过这一章的后半章，所以我以为我明白了。有一次在听一个老弟兄在交通后，还是15节到最后末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就在心里面来问我：你爱我更深吗？我问主：什么是这些呢？我不晓得。所以聚会结束以后，我问了好多弟兄姊妹：什么是这些呢？若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是这些，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主的这句话。有的人说这些是可朽坏的食物，有的人说这些是马门。我听过最属灵的一个解释是，这些是除了基督以外的一切人事物。是的，因为这是标准答案嘛，所以在基督以外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可以包含在这里。但是我想这个是客观的答案，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些是什么呢？对我们这些生命比较幼嫩，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生命还幼嫩的话，这样的答案对我们帮助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然后就再来回答我们爱他比这些更真吗？这样才能经历神的话。现在我们先回来看，对彼得来讲，什么是他的这些？主在这里说：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的神实在爱我们，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这里，能够侍奉神，能够坐在饼杯面前，实在是需要神很多很多次的显现。在复活以后，神至少约翰福音记载了三次，但我想约翰老约翰记载的不止这些，神向门徒显现也不止两三次。但是这里讲约翰，因为他是挑了他所要见证的这位神，他只挑了三次。头两次在第二十章，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读了，盼望我们回去仔细读一下前两章，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看见复活以后耶稣向门徒显现的前两次。所以我简单的在这里讲一下，前两次复活向门徒们显现，所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是为着门徒的信心。头一次我们记不记得玛利亚回去向门徒说她看见主耶稣了，主耶稣复活了，门徒们信，但是他们心里不是很确切，因为神耶稣还亲自向他们显现。只有当那日神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经上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哦，感谢主，我们每一个这里说到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信心，说实话全是从主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星期五在这里听新受浸的三位弟兄姊妹做见证，我心里就感谢主。有多少的显现神在我们生命中为了像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有多少的显现。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有机会的话听一听三位姊妹所做的见证，实在神太爱我们了。所以第一次显现是讲到创建我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信心创始成终，这是刚刚开始。第二次显现乃是为着多马的，这一次显现也是为着信心，是为了像多马这样的人也能信他。我自己相信，因为多马那一天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不在，所以门徒们跟他讲我们主复活了，他是基督，但是多马不信，他说除非我亲自摸他的手，我亲自探他肋旁的枪伤，我才信他。这一次也是为了信心，我想这是指着像我这样的人说的。我常常只看见了以后，听见人家的见证，看见这样的见证以后还不行，必须我要亲手看，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我才可以相信这位神是我的神。虽然像的人不如前一种有福，但是神也他第二次显现是为了多马，所以这第二次显现他也是为了信心。而且这头两次显现我相信都不止一次的，所以第一次的显现，第二次显现都是很多次，就一次再一次在我们生命中显现，让我们可以信他。但头两次显现，这里二十章这里说了，但记这些事乃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头两次。但为什么说第三次显现呢？二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讲的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第三次的显现。这一次显现为什么不同呢？这一次显现不单单是为了信心，乃是为着爱。因为我们知道彼得失败过，而且他不止一次失败过，所以门在他生命中几次显现，他知道他是基督，他愿意服下来。所以我们的主给门徒吩咐门徒，我走
你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再聚在一块，要留在一处，不要分散，要等候从天上来的圣灵，要等候所天上赐下来的能力。所以彼得很好，还有这些其他十个门徒，他们就在那里等候，安静的等候在一起。不过他们发现等了半天，神的能力没有降下来。我想彼得这里他灰心了。虽然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服侍，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好像神的能力没有降下来，我们也像彼得一样，不仅里面缺乏，外面也缺乏，因为连早饭都没有。所以我想彼得这里已经开始灰心，冷淡灰心，他心里想想，算了算了，这么追求下去是条路吗？不如我们回去打鱼算了，至少我们肚子能够填饱，是不是？因为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他就说我打鱼去了。他们其他的门徒听听好像也对，我们在这里等追求服侍半天，还不如跟你去打鱼算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也同和你同去，所以他们就去打鱼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时间花下去了，精力也花下去了，金钱也花下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照着神的吩咐，按着他的话，我们在这里服侍了，但是好像能力降不下来，枯干。不仅里面，不仅外面枯干，里面也枯干。所以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丧胆。我们想想，算了算了，还是回去打鱼算了，学彼得一样，至少我们打鱼，我们晓得能够打到几条鱼，能够填一下肚子。至于主这个圣灵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晓得，还不如一边打鱼一边等上了。是，所以有些人说彼得这个地方，这个这些指的是可朽坏的食物，因为他去追求去打鱼去了，追求世界去了，是不是这样的？我想我们的神最清楚，若是彼得他爱的是世界，我想彼得，神应该用约翰一书的话来跟彼得讲，彼得你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事，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因为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爱两个神，不是亲这个就是恨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爱世界，我们不根本不可以爱神。我想彼得这里他不是爱世界，他爱的不是大鱼，他们还在等候。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他们还不晓得站在岸上的是耶稣，耶稣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发现他们虽然前面一个他们都是打，至少还有约翰是打鱼的，他们一个晚上鱼都没有打上来。弟兄姊妹们，不是他们忘记怎么打鱼，就像刚才弟兄分享，是神在拦阻我们，我们的神他晓得我们根本不可以以饮食得坚固，因为得饮食得坚固的是不好的，只有用耶稣基督的恩让我们的得坚固，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的神他拦阻我们，他要让彼得知道一夜打不着鱼是神的手。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 摸到神，他的恩我们能够打着鱼是神的恩典，打不着鱼弟兄姊妹们这更是神的恩典，他要我们经历他，他要我们知道即便我们不晓得在岸上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神，但是他总在那里，这是他的手。所以当约翰他一发现这个事情，开始打了半天没有打着鱼的时候，突然间有鱼，他就晓得这是主，所以他喜乐，所以他告诉彼得是主。彼得什么反应？他欢喜。所以神说他马上，当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我想彼当然我想彼得有的弟兄觉得彼得这里有羞愧，然后我想一定彼得在这里也羞愧，但我个人觉得彼得这里他是实在是想看见主，他等不到那个船拉到岸边，他马上要穿上衣服跳到海里，他要游到岸边去见他的，因为他心里所盼望的并不是大鱼，他心里所要的还是见到我们的主。我们他根本他150多条鱼他根本不在乎，所以只有等到耶稣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你回去把那个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的时候，他才欢喜快乐的去拿鱼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心里所装的根本不是大鱼，根本不是鱼，他乃是盼望神，盼望主。那好，如果说彼得这个地方他所爱的不是鱼，那么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晓得我们需要他的恩典，他要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看见，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不管我们晓得不晓得，谁仍旧爱我们，不管我们里面觉不觉得人的像我们的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的爱总在那里。所以他要用我们的主，他要用他的爱，他要让彼得摸着他向他的爱，要摸着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主在这里所预备的不仅仅是这一份早饭，实在是要让彼得能摸着我们的神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甚至连他们吃的这个早饭的这些鱼都不是彼得自己打上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第八节这里讲到，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鱼网鱼拉上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其实我们的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仅给我们预备了炭火，预备了鱼，预备了饼，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打鱼。所以连他们所吃的鱼都不是彼得自己打上来的，这里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全是神的给的，全在乎神，根本不在乎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全是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晓得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不过我们的神这一次显现不仅仅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一帮人能够知道神如何的爱我们，他的慈爱如何的扩长升高，不仅是要让我们能够摸到他的恩典，乃是要盼望我们因着他向我们的，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用他的爱来向他回应。虽然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根本不是 盼望回报，不是说我们回报他爱我们，我们不回报他也爱我们，但只不过他因着实在太爱我们，他盼望我们的爱不只停留在这里。说实话，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爱主，我们若是不爱主，我们不会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在这里聚集。我们到底在这里聚会为了什么？求主怜悯我们。主比我们更晓得我们里面的光景。说实话，绝大部分的情形，我们其实是爱主的恩典跟主的慈爱，我们并不是爱主的自己。我们读经，我们能够摸到神，能够神给我们有一点亮光，有一点开启，我们很喜乐，我们愿意读。但是发现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还愿意读吗？还是我们像路德一样，不管我去迦南，神愿不愿意祝福我，乃欧米的神就是我的神，以色列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们是这样的吗？我们是这样爱我们的神吗？我们祷告也是如此。若是我们祷告摸到神，或者说有弟兄姊妹阿们，我们就很欢喜，祷告越来越有力量。可是若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点都摸不干枯干，弟兄姊妹都不愿意阿们，我们还祷告吗？是我们祷告的东这个向神所求的，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应许我们，我们还继续祷告吗？还是像但以理一样，要把你丢进狮子坑？但以理说，我仍要祷告一日三次，既然是神的心意，我就要祷告。若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有一点服侍安慰，我们也祷告过寻求过，我们在聚会当中分享交通，人家都愿意听，尊敬你，你愿意分享，你愿意说。若是人都藐视你的话，甚至要辱骂你，你还愿意交通吗？还是我们像耶利米一样，人把他下到监里，甚至要杀他，他还愿意讲？这帮子民乃是神所爱的，他不是因为要见证自己有多能，不是要见证自己比别人多属灵，乃是因为这帮子民乃是神所爱的，神要他讲他就讲。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吗？我们爱这些，我们爱他比这些更深吗？还是我们只是爱神爱我们？我们看来到聚会当中，看见大家都关心我，都爱护我，我愿意来。要是来到聚会当中全都是冷淡退后的，我们还愿意来吗？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连聚会都想想算了算了，来了。求主怜悯我们。但我知道我们常体愿意，肉体却软弱，我不相信，我相信每一位弟兄，真正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盼望我们爱神，都盼望像乃奥米、但以理、耶利米一样爱神，单单爱神的自己。但我们常常软弱，所以主对约翰说，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灵里说我们爱他 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是神的恩跟神的爱，乃是他的自己。就像这个我们诗歌本里223首唱的，其实最能满足我一善非你爱你恩，乃是你可爱的自己。我们这个人既然是神的，我们的灵只有被这些属，只有我们爱他的自己，我们里面才能得满足。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若是说我们是从神生，我们一定我们要爱神，我们爱生我们的神，我们就神的话是这么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爱从神生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不是新的命令，是旧的命令。因为我们若是只爱我们的神的恩典跟慈爱的话，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不完全。只有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才得全。我们的神何等巴望我们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心意主。所以主叫彼得说，你爱所有的羊，不是刚强的我们爱，软弱的我们也爱，属灵的我们爱，属肉体的我们更要爱。成熟的羊，能够吃干粮的羊我们爱，吃奶的那些小羊我们岂能不爱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爱这些，爱他比这些更深吗？我盼望这句话我们能够亲自到主面前来回答主向我们的话，让我们在这里的神所放在我们里面的爱因着这话能够完全。感谢主。